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上周四向安理会成员国提交了制裁朝鲜的决议草案，其中包括对所有武器实行全面禁运，对朝鲜全部进出口货物进行强制性检查，禁止供应或转移航空燃油等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措施。国际舆论普遍注意到，这一决议草案是在中国外长王毅结束访美之际落实的。除了朝鲜问题之外，双方还讨论了南中国海等两国关系中的棘手问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星期三在白宫会见了王毅，而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加入了会见，并表示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率团参加3月31号到4月1号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围绕朝鲜问题，美中双方各自做出了哪些让步？中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是否达成某些共识？王毅的访问是否意味着美中两国顺利度过双边关系中的一个困难阶段？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首先请何平谈一谈你对王毅这次访问华盛顿的时机以及双方是否达成某些成果，谈一谈你的看法。
他们当然达成了某一种成果，这种成果如果不达成联合国的这个对朝鲜的制裁，就没办法这个推行啊，因为中国在联合国是一个常任理事国，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决定性的否定作用。那么之所以能够达成这样一种协定，主要是中共一方面呢不希望朝鲜半岛的局势呢恶化下去，因为朝鲜半岛一旦恶化下去进行某种军事的代持的话呢，那么对中国是很不利的啊。中共希望北韩在一定程度上是仍然是他控制的范围之内，所以他一方面为了降低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对北韩的压力，因为对朝鲜半岛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压力和关注，同时呢把自己的责任呢给推卸下来。其实今天北韩之所以能够存在，今天北韩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蓄意的排斥这个北韩的这个力量，而呢这个拒绝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合作的一种步骤。那么在现在全世界都在谴责的情况之下，中共呢一方面呢想推卸自己的责任，第二方面呢想要利用这个联合国的一些决议来个减缓这个北韩的这个局势的技术的这个技术的糟糕下去，技术的恶化下去同时呢也利用这个国际上的某些压力呢给北韩一些颜色看，让北韩呢更加控制在自己这个手中所以中共其实这个用意是很多样的但是这个这次的这个制裁的协议虽然有也好像表面上看着比较凝力在我看起来讲根本不谈不上凝力，如果真正的实施下去的话呢，我觉得对北韩的打击还是蛮大的。但是呢中共这种会改变这个东西，等这个局势缓和以后，中共的习惯的做法他会偷偷摸摸的这个改变这个制裁的一些东西，这基本上是可以预期的如果北韩完全不听北京的，北京当然有可能会真正执行一段时间，如果北韩马上又私底下跟北京投降了，那么这个互得求饶了，那么北京又会改变这个东西。因为制裁北韩最关键的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俄罗斯，其实俄罗斯也不太真正管俄罗斯只是更多的从战略意义上去考虑这个东西。真正的这个朝鲜半岛长期区域分裂的局面，朝鲜半岛长期区域这种战争的这个情况，危机的情况，就是这个中共那一张错误的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所谓的抗美援朝的这么一种战争的误国，这个东西今天是没有接触，就跟文革在中国一样的没有接触一样的，政治体制并没有改变。那么朝鲜半岛的这种战略框架、战略局势也是没有根本改变，这个误国就是上一次的这个中共的所谓的抗美援朝的一个延续。那么中国还要继续延续这种错误，因为只有延续这个错误才会对他更有利。所以这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觉得这是一种暂时性的一种缓解的一个办法，是一种暂时性的忽悠国际社会的一种办法。朝鲜的问题仍然是拖下去，并没有得到根本上改变。
张立凡先生，请你谈一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北京是否会真心的来制裁朝鲜？
我觉得现在就是北京的态度其实就是不想为朝鲜买单。那么因为但是呢，这个朝鲜这么闹下去呢，对北京确实也不利，特别是在美国要部署这个萨德导弹这个情况下，所以才导致北京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比较大的妥协。这个就是因为实际上是美国跟韩国的强硬态度所致。那么但是现在来看啊，这个虽然我们上周的时候就已经谈到，我说王毅来贵国访问了，然后现在一周下来了，我们还没有看到啊，就是安理会会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决议。这个我们一直在等这个制裁朝鲜的这个决议出来，但是居然到现在还没出来。而且我们刚刚看到的消息是，这个中国的这个特使武大伟还在这个韩国访问，来这个讨论落实这个对朝鲜的制裁的问题。那就是说恐怕这中间还有一些磨合没有完成，至少是韩国他们在这个，他们因为是随时可能成为这个朝核的直接的受害者，所以他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跟中共这方面还没有达成一个最后的这个妥协。所以中共呢要去做这样的解释。那么当然这个是现在看啊，有可能是会出现一个这个制裁的协议，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朝鲜这样的这个流氓来讲，基本上那个你指望他能够遵守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你想让他这个从此改邪归正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很有可能就是国际社会从现在起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就失去了一个这个彻底解决朝鲜问题的时机。那这个呢可能也是大国这个中美这样的大国之间的这种利益交换的结果。因为现在中国呢可能他十分关注的是他在南海，他认为他在南海这才是核心利益，现在朝鲜似乎已经不是他的核心利益，是他的负担或者是他的鸡肋，所以呢他愿意舍朝鲜来换取这个跟美国来换取，就是承认中国在这个南海的这种特殊的存在。那这一点上我看那个中美可能还没有真正的能够磨合成功，所以这个问题我想未来还是一个问题。现在呢其实这个协议我觉得这个决议啊，制裁的决议可能也解决不了彻底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就往下看吧。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河北的李先生，你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我觉得吧，这个尽管韩国和朝鲜这两个国家现在的关系已经到了这个剑拔弩张的地步，但是韩国和朝鲜在一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就是他们都对中国有领土要求，都认为朝鲜族聚集的地区属于他们的领土，是吧？所以说我觉得尽管这个金三胖他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技术呢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现在需要配合美国敲打他一下，但是呢朝鲜半岛维持一种和平稳定的分裂的状态是中国的最大利益。谢谢，再见。
好，谢谢河北李先生。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这个你好，这个我问那个关系是这样的，假如如果说美国不存在了，那么朝鲜跟俄罗斯是一条线的，他就只是说现在美国是存在的，所以说朝鲜就利用了这一点，我这边有事，半岛有事的话，你俄罗斯和中国都不会闲着，尤其是中国不会闲着，所以说朝鲜呢利用这一点，他就那个造那个核武器。那是如果说中国默认那个朝鲜有核武器，实际上是对美国也是一种联合威慑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美国不就是说趁机，就是说 就是掐住朝鲜的话，那么将来等到中国的军事实力发展了之后，中国就在等一个平台期。什么样的平台期呢？就是说你美国包括你全世界的武器发展已经到没有发展的路道路了，就是说已经到了一个平台期。中国这个时候趁势追赶上去，包括隐形战机啊什么第五代机，一个都可以追上去。到那个时候的话，中国军事实力上升之后，就美国看看到时候就可以交换了，开战就可以了。如果说美国在这个时候趁中国很虚的时候，要趁早拿下它，我觉得是这个是关键的。
好的，谢谢湖北张先生。再请山东的彭先生参加讨论。彭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
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朝鲜这个核武器的问题啊，通过你们这个美国之音这么长时间的播放，我们看过后啊，确实还是要有美国这样的大的一个国家当世界竞争，没有他们呢，这个世界在很多地区是不太平的，知道吧？必须要有美国政府这样的出面，像朝鲜这样的经济国家，三十几岁一个小年轻人呐，万一是暴君嘛，早就应该把他很好的。怎么样把他们这个政权颠覆掉？对不对？我就谈这个观点。
好的，谢谢山东彭先生。再请浙江的李先生发表他的看法。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比较好的，因为说两个比较大的国家，而且是非常影响重大的国家联手来制裁这个事情。到目前的形势来看，具体到底结果会怎么样，目前我们是还没看出来到底会怎么样。我想可能制裁效果也不会很好，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好，谢谢啊。
好，最后请天津的刘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就说两点。第一，中美制裁这个金家王朝效果怎样，我很怀疑，因为朝鲜现在已经有了核武器，你再制裁到最后能不能消灭它的核武器，这是个非常大的疑问。第二，我就想问一下，既然这个美国能够给韩国提供核保护，中国为什么不能给朝鲜提供核保护？谢谢。好的，
谢谢天津刘先生。和平先生，两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个就是刚才张立帆先生也谈到，为什么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到现在还没有落实。我们知道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女士是在上个星期四提出这项决议草案的，而且中方也表达支持这一决议草案，有报道说最快在上个星期五，最晚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有可能就会通过这个决议。为什么没有通过？其中有可能存在什么样的原因？这是第一。第二，如果金正恩铤而走险，在国际社会对他进行比较严厉的制裁情况下铤而走险，采取冲突的或者是暴力的或者说军事的这种行动，国际社会怎么样来对付他？
我觉得现在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呢，就是这个南韩怀疑这个制裁的这个协议啊，再真能不能落实下去？第二个是南韩呢，对中国的这个暧昧的态度啊，非常的这个失望。你想一想，就是中国上一次搞这个所谓的这个阅兵式的时候，只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所谓的民主国家的领袖啊，出席了这一次的这个阅兵式，那就是朴槿惠。为什么出席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他想呢得到中国的更多的这个利益，但是没有想到在这个北韩的问题出现了以后，其实中国的立场是非常的含糊啊，非常的暧昧啊，所以不仅是这个国际社会在质疑这个中国，让南韩对这个北韩是对这个中国非常的失望，所以呢这个中国必须要去跟南韩来取得这个一致性的这种比较一致性的这种共识。而南韩觉得如果是这个制裁啊，是一种缓和的就是一种忽悠的方式，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严重，过一段时间中国有可能不执行了，因为只有中国才有能力去输送给这个北韩，那么对北韩来讲对于南韩来讲是很担忧的一个事情。第二个是如果是这一次只是一等这样一等形式制裁，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就是 默认了啊，这个北韩他拥有这个核武器，对吧？拥有这个核武器的发展，因为你对他的制裁跟他的这个核武器的发展还是不成比例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是朝鲜半岛的允许去这种分裂的状况，去这种危机的状况，尤其南韩是首当其冲，所以南韩想利用这个机会呢，难得的让国际社会舆论站在一起，国际的这个声音站在一起呢，能给北韩呢更具有强烈的这个制约。所以这个东西对于啊这个北京来讲呢，又是不完全愿意接受的，因为北京就是想玩了一个分裂的这个南北韩啊，就是想养这么一个北韩在这个地方，对他来讲呢，在维护他的这个战略利益。当然，如果是这个金正恩真的想发生这个战争啊，这个事情反而比较好解决。但是金正恩他玩的全部都是战争边缘游戏。啊，玩的是战争边缘游戏，而且只有他主动出击啊，这个为游戏的战争才会有可能终结。因为无论是南韩，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没有胆量，没有计划啊，主动的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发动一场这个战争，即算是在这个北韩不断的违背国际的这个条约啊，国际的共识进行核武器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进行一个防御性的措施而已啊，只是展示一下这个军力而已，并没有真正做好这个啊战争的准备。但是这个如果金正恩他真的是敢发生这么一个战争，我觉得倒是很快就会接触啊，这个南北韩很快就会走向统一啊，这个但是这是北京绝对不愿意的，所以北京的外交的策略就是忽悠啊，忽悠把问题继续拖下去，让南北韩继续分裂啊，让这个北韩呢继续去威胁这个南韩，让南韩呢继续也要来求自己，让美国呢也要来求自己的这个招呼。北京从来就是想利用这个南北韩啊，这个得到自己的这个利益，所以他不能让把这个事情变得啊这个迅速解决，所以这个南韩其实看得越来越清楚，其实美国也很清楚，但是美国呢啊没有这个力量，也现在没有这个想法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南韩就不一样，南韩因为他们是随时处于这个危机之中，所以南韩的问题是这个制裁方案里面的一个症结。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云南的刘先生，您好。
喂，您好。
请讲。
是我吗？
啊，是您，请讲。
我认为在这个制裁的这个朝鲜的这个问题上，中国这个非常的尴尬，就是说制裁中国也是输家，不制裁中国也是输家。那么也就我的认为，就是中国在处理这个国际问题上差俄罗斯差了一大截。制裁这个朝鲜，美国是赢家；不制裁呢，这几个朝鲜是赢家。但是中国呢，制裁不制裁都是输家。我的观点是这样。
好的，谢谢云南刘先生。接下来是辽宁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啊，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在那个关键时刻的话，朝鲜如果想要攻击韩国的话，那朝鲜人能下得手吗？都是韩国人。谢谢。
好，谢谢辽宁吴先生。接下来请辽宁的魏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魏先生，你好。
喂，大家好，你们都是我的老师。喂，喂喂。
魏先生，你想说什么？好，他的线路已经断了。张立凡先生，辽宁的吴先生谈了一个问题，就是北韩对南韩或者韩国是不是会下的手？一会儿请你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请你解答，还是我们回到王毅访问美国。我们注意到赖斯和王毅两个人会见以后，美国白宫发表的新闻公报当中谈到了一句，双方还讨论了海洋的问题。刚才你谈到，对于北京来讲，北韩现在是一个鸡肋，而南中国海却是北京的所谓的核心利益问题。你认为美中双方在南中国海的主权的争端问题上是不是会达成某种共识呢？
第一，我想这个当然这个金正恩玩的是这个战争边缘这套把戏了啊。 那么但是你说他会不会下手，我认为他很可能真的玩到这个无穷匕首线的时候他就会下手。为什么呢？这个人不能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来这个观察他或者是判断他。为什么呢？这个也有，我看也有人分析啊，就是分析这个金正恩和他的父亲金正日，他们拿他们两个的这个残忍程度做一个对比，然后呢这个得出的结论大体上是这样，就是金正日啊，他还是大体上是一个政治家的儿子，但是呢这个金正恩就是一个纨绔啊。这个问题我上次也讲过我的观点，我说他就像是一个心智还不健全的，就是一个游戏玩家，手中呢拥有大杀器，然后呢就像玩游戏一样，想杀人就杀人。所以他们内部，他处置他的内部的这个官员的时候，他是非常残忍的，随时下得去手，甚至包括他的姑父都被干掉。那么我想这个对于南韩同胞来讲，对于他这么一个人来讲也不在话下。所以他实际上，我觉得他把这个玩核武器当作一种电玩或者一种战争游戏在玩。那这样的一个人，那你不可以用正常的理性来判断他未来会做些什么事儿。所以这个也就是朝鲜问题的这个危险所在，就是核武器掌握在一个这个心智不全的一个狂人手中。这个是相当危险的。但是呢现在看呢，这个接下来我们就谈这个中美双方，这个到底什么是中美双方的这个核心利益的问题。那么这个北京现在确实被朝鲜搞得很烦，但是北京呢现在也想就是借朝鲜问题跟美国讨价还价。但这一次看呢，可能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态度恐怕还很难说统一。即便是朝鲜问题现在也其实也是各说各的调，北京还是强调制裁本身不能解决半岛的核问题，还是要回到谈判。美国是强调要强大而统一的国际回应，这个两个人也说的不是一回事。然后你再看这一次本来王毅这个日程安排中是有见美国的国防部长的，他也取消了。那么这个到底说明什么？实际上就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在给美国脸色看，结果这个弄得奥巴马还临时出来见王毅啊。这个我觉得美国现在也是在因为朝鲜问题的牵累，美国在这个在不得罪中国的情况下，他想先要把朝鲜问题解决了，再慢慢跟中国来磨合这个南海的问题。但是南海的问题我觉得恐怕很难磨合。为什么呢？南海的问题中国的胃口是非常大的，而且现在中国的这些个军事部署已经在这个客观存在，而且有了一定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会收手，中国只是想借朝鲜的形式来让自己在南海的这个军事存在合法化。谢谢。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大家谈节目将专访著名人权活动人士 陈光诚先生，请他就维权律师张凯被媒体认罪和国际特赦组织的中国人权报告发表看法，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